投资朋友，欢迎收听早晨财经速解读。现在是台北时间2024年4月18号礼拜四早上8点31分。大家早，我是游廷浩。每天早上开盘前半小时，我们在这边陪伴着各位一起解读国际财经新闻时事变化。一早整个台北下大雨啊，忍不住要吟一首诗啊，山雨欲来风满楼，有点摇摇欲坠，大风吹乱了你的秀发，好雨湿润了你的脸颊。好，那已经分不清楚到底是泪水还是雨水了。美国股市昨天持续进行显著的回调。刚才我还在看到聊天室哦，好，有位网友留言啊，说早安啊，最近家里有些事，也没有时间，也没有心情听直播。想想能够每天的日常是多么的幸福，外面下着大雨，心里也下着大雨。我骑着摩托车，全身湿透，看着开车的人比我幸福太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六名七相八敬神，九交贵人是养生。如果我在年轻时可以早些领悟这些事情呢，或许会有不同的人生。哎，所以这才是我们聊天室的用意嘛，对不对？这个前辈总会提醒后辈一些啊重要留意的事项。一命二运三风水啊，尊重命运，尊重原生家庭，尊重运气，尊重风水。好，有时候哦，人生很多事情啊，都是靠提前的选择和意念。那我们当然啦，要了解到底现在我们脸上的水是雨水还是泪水。如果只是一个中期回调，对于周期投资者来看，哇，那应该是非常开心的雨水而已哦。好，但如果是短线投资者的话，那这个时候到底要不要立即进行停损，或者早就已经停损了，是否要反过头来抄底呢？今天我们就来聊聊现在台北股市、美国股市以及中国股市的现状。我们都很清楚，美国股市本波的回调远远大于台北股市，四大指数已经陆续跌破了季均线，然而台北股市才刚刚跌破月线，而且呢，在昨天非常明显外资大举卖压底下，台北股市还是硬收涨了两三百点，那也就说明着台北股市的内资似乎没有要认输的迹象。那么什么时候我们才会看到台北股市像美国股市一样出现这么大的回调呢？今天来跟投资朋友多做一些细节上的探讨。事实上我们可以关注在昨天美国股市的下跌，你硬要找理由其实也找不太到。第一，昨天十年期公债殖利率是收在 4.58%， 比礼拜二的 4.65% 还来得低，所以你不能再把它推成是因为利率的高升、估值的承压。那昨天财报季公布之后，老实说大部分的财报也没有坏到哪里去，并没有造成系统性的崩跌，所以呢，我们只能说美国股市正在依循着前阵子我们所看到的利空因子进行中期回调，它就是找一个理由做一个正常的回调。我们举例来说，以道琼工业指数来做一些探讨，道琼下跌45点 0.12%， 收在37753点，目前已经完全贯破了季均线了，往年线来做迈进。标普百指数下跌29点 0.58%， 收在5022点，一样跌破了季均线。纳指综合下跌185点1.15%， 收在15682点。那费半是跌幅最重的，昨天大跌了 3.25%， 下跌153点，收在4567点。好，那我们可以看到美国股市四大指数都受到非常显著的承压，可是刚才跟投资朋友聊到啊，为什么我们始终把本轮的回调把它视为一个正常的均值回档？你看去年十月份的中期回调，回调多久？回调了三个月，而且呢，每回调一阵子，它可能在当月都会有适度的反弹，骗人上车再进一步的下杀，就是要用一个接近一个季度的时间把市场的游资给洗清楚。我们可以观察到那一波的回档一直回到11月重新和年线重新的交叉，再度的上弯，而我们现在看到也仅刚刚跌破季线而已。那为什么说这一波的下跌它并不是新一轮景气循环的开始呢？因为很明显目前的 EPS 和景气循环还在慢慢的推高，没有任何的财报和财测非常看坏年底到明年年初的表现。我们举例来说，根据标普500指数 EPS 当前我们讲的惊奇指数 EPS 超乎预期的变化，我们看得很清楚，在当时2022年开始就已经有进入到显著的下行区间。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每一次财报的公布还是会有优于预期的可能性，但是优于预期的比例是越来越低的，一直到23年开始快速的急喷，那24年第四季积极效果稍微下滑以后，今年一季度预估会增长 12.4%。那也就是说明景气面明明就还在向上，现在是一个短线情绪上的一个累堆。举例来说，我们根据美银最新所调查的基金经理人情绪，在上个礼拜末 我们看到基金经理人哦，针对股票市场的信心啊，是两年多以来的最高水准哦。那当然，它并没有像那个2021年年底，或者我们看到18年年底，或者像是11年年底，就是在泡沫破灭或者进行中长期股价下一轮库存循环前那样的乐观，但是呢，也是过去两年以来的最乐观的。那我们用另外一个例子来说，如果你根据目前美银针对现金的持有量啊，仅仅只有 4.2%、这个过往的水准，大概都是有一成到两成在过去三年的平均水平，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好像更像是因为基金经理人终于在调升目标价，终于在进入到全面乐观的时候开始进行一个适度的中期回档，正由于它已经过度乐观了，所以我们必须找一个借口进行均值的乖离回调。那不止如此，我们刚才聊到的 EPS 它代表的是获利面，它是股价最根本的上行区间，因为它等于给予股东的实质回馈。那第二件事情呢，是整个消费面也没问题吗？毕竟美国的 GDP 如果你硬要把它归咎于获利面，库存变动可能也不过占个两成到三成左右的比重而已，真正影响到美国经济是否有显著上行区间的，基本上是取决于消费面，也就是 GDP 的比值。可是我们也具体观察，如果按照整个经济增长的规模，在去年刚升息开始的时候，美国的经济成长率其实只有 2.5%， 如果到现在升息还在利率保持在高点，可是呢，当前的基准利率而当前的 5.5% 左右的基准利率目前所看出来的 GDP 仍然高达 4.2%， 而去年7月份这个应该讲前年啦，刚开始升息的时候当时的失业率是 3.8%， 结果现在还是 3.8%， 企业的获利甚至从3兆上行到 3.4 兆，标普500指数从4358点上行到5062点，那搞得好像只要它持续保持在一个利率高位区间，基本上就已经佐证了持续景气面的向好，这个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实质迹象了。当然了，我们看到在过去一段时间美国的 GDP 曾经进入到非常显著的调整段。我们举例来说，这张图表是华尔街日报最新所统计市场针对衰退预期的效果。本来在2023年中旬左右，市场曾经一度认为有 63% 的几率美国经济必然会进入到显著衰退，现在仅仅只剩下 29% 了。但是你说那有代表极度乐观吗？其实也没有，你像现在认为会衰退的几率还是比2021年当时景气在明显上行段，当时接近只有 19% 还要来得高 10%。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所处于的美国景气的周期就是短期内是肯定有点 乐观，但是绝对没有到极端离谱乐观的程度，所以呢，我们会把它视为一个涨高之后所进入的均值回调。我们最后再来看一下整体 EPS， 高盛最新所统计的报告，今年预估2024年标普500指数的 EPS 大概是241块，那我们给它个20倍到21倍比较中性偏乐观的本益比来看，差不多5000点左右是一个关卡，那5200点左右是一个相对于乐观的表现。那当然随着2024年来到下半年，它就会提前反映2025年即将达成的 EPS， 也就是256块。所以如果我们具体留意2022年标普500指数的 EPS 是222块，当时的盈余年增率是成长了 6%。 那2023年你看到景气终于不好了，可是它真的有多差吗？其实还是赚了223块，还是比2022年来得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整个标普500指数宏观来看，不看个别企业，基本上标普500指数在2023年是标准的软着陆，它早就已经奠定着2024年经济不可能差到哪里去。因为你原本以为企业的获利它会最先受到冲击的时候，它告诉你去年我就软着陆了，那2024年我能够多差呢？所以今年预估会成长 8%， 明年再成长 6%， 那至于股价会不会持续收高，这就留给投资朋友多做些观察和留意了。所以我们的态度其实已经相当之明确了，你也可以了解为什么我们在过去一段时间不断的跟投资朋友强调，即便我们是周期投资投资者，即便我们知道景气在上行，但是我们还是建议大家等待一个中期乖离回调的时机。我们讲了很久嘛，涨这么久总会有乖离回调的，那现在美国股市就在发生。那我们要拉回来聊台北股市，可是台北股市跌的好像不是很重啊。你看台北股市昨天刚好逢指就是这个遇到台指期结算嘛， 当下的波动的确比较大，可是呢你也觉得从外资的买卖超来看，这种点位是有一点离谱了。我们看昨天大涨了311点，收在20213点，收复了20000点的大关，那距离月线好像咫尺之遥。不过今天看起来外资又是卖压隆隆，我们从成交量来看是4042亿哦。那有趣的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细看这两天，其实外资不断在进行台北股市的资金出脱，投信在昨天买了14亿，但外资在昨天大卖了222亿。你看这个体量你就可以了解哦，这个昨天 ETF 肯定是有一些买盘，可是更为强大的就是散户自然人国内主力的拉抬效果了。要不然昨天外资卖了222亿，台北股市居然还可以涨300点。事实上如果我们以长周期来看，外资自从3月中旬以来基本上就是卖多于买，好在整个3月份买超是不超过5天哦。那台北股市还不是一样照样持续的喷出，那一直到现在为止，外资原本在今年的最大累积买卖超曾经来到2500亿，现在呢只剩下买了300亿哦，它快要今年进入到净卖超了。事实上我们跟投资朋友聊过，台北股市由于内资结构全值的改变，加上这几年的长期的外汇收益冲高，导致台北股市的内资结构，台北股市的点位，它不能完全依照全球系统单来判断。全球股市不好，台北股市也不会多好，但是不一定坏于全球股市，因为内资的买盘是非常踊跃的哦。我们举例长期年份来做观察，如果以加权指数法人的长期买卖潮，我们看到的第一列年 K 啊，是台北股市当年的股价表现，那第二列是外资买卖潮，第三列是投信买卖超，所以一个是外资，一个是内资。那看得很清楚，外资大部分的买卖成本价是从2012年一路到2016年，19年也曾经买超，然后2023年买个大概2-3千亿，不过买超幅度也没有多大。那平均成本价你也看得出来，在过去十几年当中，它大概就是台北股市8000点、9000点左右的位阶，那其他就是不断的零股利了。那投信呢？投信是从2009年一路卖到2017年，这段时间内资根本就不买股票，全部给外资赚走。那一直到2019年、20年美洲贸易战、新冠疫情陆续发生之后啊，台北股市受惠于半导体受惠潮，内资的大买撑住了台北股市的点位。所以你看2020年外资卖了5000亿，2021年卖了4000亿，2022年卖了 1.2 兆，那23年几乎没买，24年快要净卖超。过去四年外资几乎已经卖了2兆，台北股市居然从8000点一路涨到现在20000点，那你就说这个内资买盘会有多强了。所以内资跟海外结构的变化我们足以彰显现在台北股市它可能有适度修正的空间，但修正的幅度不一定大过于海外指数的回档幅度，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人家都已经修正到季线了，我们还在月线还尝试的给它拉上去，这个就是我们所观察到的实质迹象。那当然了，我们也不能说因为国际股市不好，台北股市内资强，所以就永远会上涨，也不能这样讲，只是说它受到的冲击可能就没有想象中来的大，那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效果，就是如果作为周期投资在进行海外美国股市布局的时候，你可能会找到非常好的切入点，在本轮的回调那个波动，尤其是科技股啊，指数都很大的哦。可是台北股市哦，你可能真的找不到太多切入的机会，因为一跌就拉上去，一跌就拉上去 哦，所以一直要等到我们跟投资朋友聊到的这一群人的内资资金投光没得买了，这个时候才会看到台北股市真正进入到量缩显著下跌。但跟投资朋友分享了，你要让这群人没有钱买，就一定要让他领不到年终，领不到薪资，或者他的薪资预期会因此而收窄。我们看到亚银最近所公布的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在今年预估是成长0.3%，应该讲预估值0.3%，从去年的 2.7% 多了 0.3% 到现在是 3%， 也就是说现在亚银认为台湾很有可能是去除中国市场以外在整个东亚经济体当中，尤其是新进经济体当中表现来的可能会最为亮丽的，可能会比韩国甚至比日本还要来得更加亮丽。我们举例来说，根据亚银的2024年的经济成长的预估图整个东亚成长幅度是 4.5%， 香港是 2.8%， 中国市场是 4.8%， 韩国是 2.2%， 那台湾是 3%， 比韩国增长幅度还要来得更大。那其中有一个主要原因，那就来自于台湾本身在过去一段时间它的内需增强幅度非常大，拖住了整个经济并没有进入到显著衰退。那另外一方面，出口由于积极效果 去年实在是惨不忍睹啊，所以去年一二季度出口的大幅衰退，它基本上可以保证今年一整个上半年台湾整体出口表现不会太差，那也奠定了今年景气复苏的基础啊。这第二件事情。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你可能会发现怎么跌就是跌不到你想要介入的水位，那就是因为内资现在啊已经卯足全力啊，逢跌必买。我们看到在这几天的迹象就是如此啊。事实上我们从其他资产价格也看得出来，我们举例来说，过去我们曾经跟投资朋友追踪啊，这个信义房屋的大台北房价指数，它是衡量整个都会地区啊，尤其是以台北地区、台北市、新北市啊，作为主要资金流向的方向，就是如果这两个县市啊有非常明显的资金流入，它的房价必涨。而且呢，台北地区过去都是单价很高、总价很高，所以不容易有惊人涨幅。所以通常只要它好转，其他各地表现一定都非常不错，也就代表着有大量的游资流入到房地产市场当中。那当时我们跟投资朋友追踪在整个二月份的数据啊，台北市和新北市如果是从年增幅啊，今年二月相对于去年二月增长幅度分别是 9.38% 和 9.09%， 所以虽然第一季全国房价还没有出来，可是我们已经确定一季度房价已经创高。那现在呢，在昨天大台北信义房价指数的三月份数据啊正式的公布啊，你看今年三月相对于去年三月房价增幅是多少？台北市涨了14%啊，新北市是涨了 9.6%， 所以我们几乎可以确定啊，这个内资的买盘效果，我们虽然还没办法很精准的掌握到，哎，这个外资卖那么凶，那台北股市到底还能够撑多久呢？你看这个房价的涨幅，你要把台北市这种高单价、高总价的地区，而且现在量又在增，你要让它涨14%。你觉得竹科、中科、南科会涨多少？你觉得现在市场上有多少的游资？好，所以我们才会讲说台北股市的内资结构啊还是不太一样的情况，也可以投资朋友做一些思考啊。事实上我们看到最近啊有大量的数据都开始陆续出炉，来了解市场内游资的变化。举例来说，最近我们看到预售屋市场啊明明就在去年平均地权条例上路之后啊，反而是越卖越好。我们可以观察到在今年前两个月的实价揭露大概有 1.9 万户、啊、比去年增加多少啊？增加1万户了，翻了一整倍啊！销售金额是3202亿、啊、哎，你想想看、啊、今年前两个月卖房子卖了3202亿，一档940不过也就1700亿的规模啊，哎，买房的金额现在是一档940的接近两倍，哎，也就两个月的时间哦，年增幅是高达 150% 啊。那当然了、啊、我们也很清楚知道预售它可能啊只是压个工程款、投期款，它可能不是压整个总价，但至少你可以了解哦市场的信心和体量、内部资金的轮动速度有多快。我们以长期联征中心所公布的数据来做一些理解和观察，会发现在2023年四季度当中啊，这个比例增幅来的最大的是20岁到25岁，平均授信额度是796万，平均建估值是1066万。那明明贷款利率还在缓步的推升，但是房贷余额却持续的增高。我们举例来说，像是在2017年，当时的平均授信额度是739万，到现在2023年的第四季，平均授信额度是971万。好，代表着是房价在冲高，放款量也在快速冲高。更重要的事情是啊，平均贷款利率其实也在冲高，也就代表利率的调升似乎没有对房贷族有太大的影响。那另外一点就是平均建物面积是真的越来越小，从原本的 47.5 平现在是剩下43平而已哦。那更重要的是我们过去常常会觉得啊，台湾不管是房价啊、股价啊，如果有量缩情况都有可能会导致统计上的失真。但是我们可以观察到在最近六都 Q1 同期的买卖移转动数，2024年今年是高达63000栋，2023年也不过就是49000栋，2022年当时房市最热，2021年房市最热的时候也不过就62000到64000左右。所以哦，现在台湾的房地产市场数据哦，很有可能在2024年会同时看到近十年来的量能冲高、总销金额冲高的情况，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思考了。所以我们基本上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内资还在。OK， 也就是说 台北股市的整个内资的结构，加上国际股市它是属于一个景气性的回调，你基本上作为周期投资者，你就会磨刀霍霍的看待本轮的周期回调。你想想看，过去几个月你会发现，就算我们周期投资者也没有太多买入的空间嘛？为什么？你像现在美国股市已经陆续跌破季线，就代表着过去一个季度定期定额持续扣款的投资人已经被显著套牢。好，那我们就是要等这些人被套牢，这些人真的开始有点担心，开始有点害怕，受不了，开始停损的时候，也就是我们部件的空间所在了。好，所以你会发现啊，我们很早期就在指标相对高点停止买入，那现在利空开始一步一步出现的时候，多数人都开始觉得股市也许短期内不太适合参与的时候，就是我们可以观察的时候。所以有时候你不要想错方向，就是大方向你要知道往哪里走。如果大方向是往下，那你怎么买就底底低嘛，永远都买在低点，可是永远都会有更低嘛。所以第一个就是搞错方向，搞错方向以后依据指标来采取你的做法就可以了。好，所以方向其实已经很明确，不管是台北股市还是美国股市哦。对对对，你看以前有个笑话嘛，他不是讲说那个临床医学课上那个男老师就问说，哪一个器官在激动的时候会变大6倍到7倍，他就点了一个女生回答啊，女生就憋着半脸的，就是憋着半天，然后红着脸说我拒绝回答啊。那老师很无奈嘛，就点一个男生回答。男生说什么器官会扩大6倍到7倍，男生说瞳孔，老师说正确。好，后来他就对那个女生说，我要提醒你三句话，第一是你没有预习课程的内容，第二是你又在胡思乱想，第三是你婚后会非常失望。所以观众朋友，你想错方向，胡思乱想啊，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非常失望，因为你的方向想的不对。如果你是用一个景气即将进入到衰退格局当中，你当然对于目前的操作都会保持戒慎恐惧。可是你一旦知道方向，我认为你就很清楚知道现在该做什么事情了。也听我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好，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来具体来做一些，对对对对，我跟投资朋友分享过嘛，这个买房的是钱嘛，买房的不是人嘛，对对对。对，你要了解，如果钱这么多，然后通膨又这么高，不可能有人把钱放在保险箱里面。你看台湾寿险业为什么这几年压力比较大，因为保单收入一直在骤减，就是大家都已经很清楚，这年头谁要去买投资型保单，我自己去买 ETF， 我自己去买股票就好了，自己才能够抗通膨，这不管是定存保单，它都已经无法达到抗通膨的效果了，也给投资朋友做些思考和留意啦。 OK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看时间不小心讲的有点久，今天我们是要讲美中台啦，美中台，好，刚才我们跟对对对，大家很踊跃，对对，你其实对房地产市场其实没有硬要讲，到底有没有空方，有些人会喊空，但大部分是顶多就是嘎空手。因为房地产市场它不像东南亚市场，等一下东南亚是真的有一些期货型产品，它是真的可以去对赌房市的走空，可是台湾房地产市场，它并没有像样的期货，你顶多去空银建国，就房地产市场其实很难放空了，所以大部分都是假空方，就是大部分的人喊空的都是希望买到更便宜的价格，他也想买，他只是希望用更便宜的价格买，但他没有一个人认为长期下跌的，各位可以理解吗？所以有时候，大家一定还是要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趋势和机会，要看清楚长期的走势。我记得我上高三，大家有发现吗？因为浩哥其实是这个金庸迷啊，就高三，那一年几乎所有的零用钱全部都拿去买金庸来看了，那其实那年要考试嘛，然后就上课看下课看，有一天就败露了，然后我们那个班导就没收了我的书，然后呢因为他知道我的课业成绩也算不错，他就跟我讲说，你如果现在不好好参加指考，你一生也会往前走，但你会走得很慢，那这个时候如果你加一把剑呢，你也会往前走，但是你会坐上火车，那你自己选吧，所以其实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人生的很多选择，都是这样的场景，就是你选对了就飞奔，你选错了就只能慢慢走。人生的成败，跟努力当然有关，但是也没有这么大的联系，一命二运三风水嘛，它只和关键的时刻和关键的选择是有关的，所以我常跟投资朋友分享，你一定要看对这个长期的趋势在哪里，第一不要长期做空房市，第二不要长期做空股市，第三，在 股市和房市市场上相对心态比较恐慌保守的时候来做介入。哎呦，时间不太够了，我们今天还要聊整个中国市场的概况呢。刚才跟投资朋友聊到嘛，整个美台的经济趋势早就已经确定了，现在的问题在于有没有可能出现美台经济在今年持续的上行，中国经济啊显著有下滑的迹象呢？我们可以观察到，在前天嘛，当时中国出炉了第一季经济成长率明显优于预期以后股价老实说没有太大的拉升。昨天的拉升基本上是国际系统单的回补所致的。我们看台北股市、美国股市的现形，再拿来跟上证指数现在收在3071点来做比较，再来拿来跟港股来做比较，这个就很明显了。这个上证和港股都是非常明显的年线反压，港股甚至怎么样，它是所有均线全部跌破，是死亡交叉中的死亡交叉。但我们也可以了解整个内外股市的走势已经有非常明显的脱钩情况。我们拿全球 MSCI 指数来跟 MSCI 中国指数来进行对比基本上从2021年以后整个分水岭就已经开始出现。那当然刚才有跟投资朋友聊到，整个外资的方向是由于市场上开始进入到新一轮的回调，所以资金重新回流到不管是债券资产、美元资产或者黄金等等避险资产。而台北股市的部分也是外资在撤离，但是内资补上了，补上了这个缺口以后，感觉台北股市的卖压就没这么重了。那中国股市呢，是外资它跟台北股市一样也在撤离，但问题是它的内资的买盘效果并没有跟上。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在整个中国资金市场的外资流向来做留意事实上从2022年开始你像是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外资都有进行适度的回补，但中国市场它则是一路的向下。包括我们从最近港交所最新所公布的 IPO 公开招股市场基本上已经连续三年进入到高速走跌。好，那我们现在最关心的反而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虽然人民币相对于台币汇率保持稳定这说明两方汇率都受到美元的显著承压，可是我们如果具体观察台湾的外汇储备还是保持在高位所以你不太担心真的会有汇率突然暴贬失控的现象因为央行还是有很多筹码的。可是我们具体观察，如果是以香港的财政储备以及香港的外汇储备它已经卸掉1/3了这速度很快3年他已经把1/3的外汇储备和财政储备给花完了。这个压力其实是相当庞大的这说明这个人民币过去的稳定它是基本上不管是靠中国人行的尽可能的抛售美债还是香港政府的帮忙都是有显著的迹象存在的。也给投资朋友多做一些观察和留意那事实上我们从最近的 GDP 公布值来做留意 5.3% 其实是比市场预期高非常多的。那如果是从官方数据来看，主要是来自于投资回升服务业的向好所带动的，但是我们如果具体观察实质数据，社会品的零售销售数据表现又不好，所以这个数据是有点脱钩，就是它的经济成长率很好，可是它的社会消费品的零售销售数据居然还在下滑，最近已经下滑到接近 3.1% 了已经连续4个月在进入到显著走跌了。那另外一方面，国内的消费趋势已经连续3年偏离于原本的上行轨道，加上过去我们跟投资朋友提到的，如果我们具体观察在中国市场当中核心商圈的控制率目前在2023年下半年是高达 15.6%， 所以这个时候就反而形成了一种脱节的数据，就是我们知道最近中国公布了 CPI 以及 PPI 嘛，仍然保持在一个相对的通缩格局，它又通缩，市场看起来其他的内需数据也没有显著的提升，出口甚至三月份转坏，那 GDP 到底怎么维持在 5% 以上的成长的？好，所以我们有机会的话就来跟投资朋友细细的分析到底 GDP 各大分项它的数据的权重为何，要不然你怎么看就是你很难想象一个通缩的经济体有 5% 的经济成长率。好，这是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那当然我们最重要的观察的是整体内需消费情绪的变化，出口的部分我们当然知道它已经受到了海外的钳制，但问题在于出口终有一天会跟景气的向好重新联动中国市场还是一个非常大的出口制造国，可是从消费者信心指数来做观察，我们可以具体了解 在东亚各国当中啊，基本上从19年以后就是慢慢的走升，2020年遭受到冲击以后啊，进入到全面的谷底，开始陆续的攀升。可是中国市场的部分却是在2021年啊，开始发生Omicron 的冲击以后啊，就进入到长期的下行段。那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哦，中国的出口过去一阵子哦，几乎是靠俄罗斯市场来做支撑。我们举例来说，这张图表是中国对各地出口的增幅年数，这个应该讲增速的同比哦，来做一些长期性的观察。基本上不管是针对全球、南韩、日本、美国、欧元区哦，它都相对于22年的高点啊，大概下滑 2% 到 10% 不等。但是对于俄罗斯是暴冲了 50%。好，那就说明哦，这个俄罗斯现在是成为中国非常重要的贸易伙伴。那另外一方面，中国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占比啊，也从原本在2021年左右的 14%, 现在已经上行到 19%。好，两方的贸易啊开始持续的加成。这给投资朋友做一些长期性的观察。那当然啊，整个中国经济最后是否能够有显著拉抬的方向，它就取决于房地产是否有能够信心点火的迹象。我们可以具体观察，在目前房地产的投资增幅啊，到底有没有扩大呢？完全没有。目前在三月份的房地产的开发投资累计同比啊，是年减 9.5%, 比前值还下滑了 0.5%。 那其他的分项指标，像是销售面积、销售金额、新开工面积、施工面积、竣工面积啊，分别下滑 19%, 下滑 27%,26%,11% 和 20%、没有任何一个数据回到正成长。也就是说，现在不管是从实质销售成功的数据，还是准备新建的数据啊，都在高速向下当中啊。那这也是整个中国市场啊跟海外市场一个最大的脱钩哦。所以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思考就是哦，整个中国市场当中哦，我们必须还是要用一个比较宏观的理解啊，就是我们不太可能期望它出口差到哪里去哦，毕竟最后制造好之后还是要运到东亚体系来做组装嘛。那当然有很多单子被东南亚给抢走了，但中国市场仍然是非常重要的出口经济体哦。那第二件事情呢，那很明显中国在过去几年所推起的 GDP 看起来已经并不是完全由出口来进行推导，或者由出口来进行拉抬，内需的权重比例越来越大。好，但是呢，如果它的内需权重比例这么高，那经济成长率怎么会有这么亮丽的表现呢？如果这个内需的消费体重很大，就跟美国市场一样的话，所以给投资朋友做的一些观察了，我们的确看到了全球经济哦，在整个2024年是有非常明显的不联动。美国股市、美国经济跟台湾经济最大的区别在于哦，台湾经济哦有一股很强大的内资势力哦开始主导，而中国市场就是哦，它的出口感觉是有一点联动，可是它的 GDP 数据感觉又对不太起来，这也给投资朋友多做的一些长期观察。那简而言之哦，我们对于美国股市或者台北股市这样的周期投资者，对于本轮的回调基本上是不用过度紧张的。你要紧张什么啊？你看我们之前是烦恼太多嘛啊，这不知道要买哪一间房子啊，现在也要烦恼啊啊，烦恼如果这一次哦没有把现金投完，又浪费了一些现金效益哦，这个才是周期投资者该去观察的一个方向。那至于中国市场哦，好，它可能走出了真的是属于自己的一条路，那就给投资朋友啊做更多的细节上的探讨了。好，这个部分我们就不建议大家要把周期投资套用在陆股层面。好，我们看一下投资朋友的几个提问，来看一下台北股市目前开盘的表现。OK。对对对对对，雨过总会天晴啊，哦，对对，楼上的家，哦，这是我们的网友，好的，很感动，看了就很感动，对，雨过总会天晴啊，加油啊， fighting fighting 哦，对对对啊，选择决定成败啊，啊，再留子孙啊，属于自己的投资方式才是最好的。台北股市下跌123点哦，所以2089点，诶，好像也跌得还好，诶，昨天费半跌 3%、哦，哎，真的很强哦，真的很强哦，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一群人一直在买一直在买。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一波散户可以买多久了。那什么时候他会停止买呢？当他意识到好像今年的薪资增长幅度不会这么大，当他意识到明年的年终好像没这么多的时候，他才会减少。那你觉得按照目前的经济周期他会减少多少吗？好，所以给投资朋友多做的一些观察。就是林志奔，如果喜欢我们节目，记得帮我们订阅、按赞、加分享。我们就明天早上8点半早晨财经速解读再相见。祝各位投资朋友开盘顺利，操盘愉快。